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经见师父承受震撼羞愧放下怨恨等执着后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我这几天一直在看明慧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我在学法小组说法会交流文章太好了，明慧周刊陆续会刊登，你们都能看到。明慧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每一篇都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本想看完后写篇读后感，可是今天下载完法会交流文章后，我顺便浏览了一下今日文章，看到了同修写的经见师父的承受震撼羞愧放下怨恨等执着这篇文章，点开看了起来，看得我泪流满面，想想师父的巨大承受，我也是哭得泣不成声，想想自己的修炼状态也是惭愧无比。师父宇宙正法这么艰难，师父度弟子这么辛苦，我们能有幸做师尊的弟子修宇宙大法，我却因家庭琐事耿耿于怀，我却因母子连心思念孩子痛哭流涕，修了那么多年也没达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整天乐呵呵的不在乎。师父看我不悟，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我就是没有下决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对此我真的也感到深深的痛悔。这是我读了这篇文章谈了自己个人做得不够的方面写的体会，以下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阅读后的体会。师父为宇宙众生巨大无比的承受和当地同修们的麻木状态也让我无比心痛。当地我周围所知道的有两种情况比较突出，一个是老年同修，年龄大约在76岁到80多岁之间的同修，几乎每个人都出现了较严重的病业假象，可是他们没有把它当宵夜对待，而是当病对待，都住进了医院，几乎都以病自居，不做或者做不了救人的事了，甚至很少学法练功。这与法会文章你敢讲他就敢退的同修所作相差很远。同修在文章中写道，去年我的胃疼得死去活来，好些天根本无法睡觉，疼得在地上打滚，周围的同修帮我闯关，我从胃里呕吐的东西又黑又臭，老年同修也不嫌弃，帮我处理呕吐物，帮我发正念，帮我从心性上找原因，我去掉了很多情不平衡的心，怕心利益心，闯过了生死关。还有一次过病业关，同修在文章中这样写的，晚上身上痒的经常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有点打退堂鼓，我对自己说，师父为了度我们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我这点苦算什么，我要赶紧出去讲真相。讲真相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习习的小风在背后吹，身体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看护着弟子。对此，我们过不好病业关的同修都要比学比修，向内找。师父关于病业关的法讲得太多了，遇到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其实就是有业力要还。要修炼要成神，不还业能行吗？带着污浊的身体也到不了那个层次啊。同时我们需要提高心性了，修炼嘛，遇到什么事都要有正念。另一方面，由于旧势力执意干扰正法，发动了这场对修炼人的惨烈迫害。从1999年720开始，迫害就没停止过，就不断地有人被抓、被关、被判等。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不承认，只要念正，师父就能帮助弟子。问题是，不少人因有业力、因有漏，无数次被迫害，无数次被骚扰，这样若干人没有站在法上认识法， 就认为发资料劝三退，讲大法真相就会被迫害，因此基本上不做救人的事了。其实这恰恰承认了迫害，达到了旧势力要迫害你的目的。这部分人在家里坐待观望，等着迫害结束，等着跟师父回家。同修啊，修炼之路荆棘丛生，只要你踏上修炼的道路，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根据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修炼道路不同，修炼路上的苦难也不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就本着师父的法去修，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即使因种种原因被抓被判，也要在那个环境里信师信法，也要在那个环境里讲真相反迫害。师父无所不能，师父就能成就你。在家里等，永远也等不到圆满那一天。待在家里学法练功，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啊。同修们，反迫害都要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都要以法为师，走正修炼的路。我们好好看看这次法会文章，例如清醒认识正法修炼神起来，没什么可怕的上，没什么可怕的下，从高干到慈悲的修炼者。还有同修们默契配合，携手同行等等，里面的例子都很生动，都会激励你精进前行。看完这些文章后，我们会为自己做得不够感到很惭愧，会深刻地认识到愧对师父慈悲苦度，会难过的流泪，认真地看看查找自己的不足。同修，让我们坚定修炼之路，奋起直追，弥补过失，也神起来。这样你会体会到，其实做好三件事是最安全的。我们就是在迫害的形式下，在压力下，在种种困难下，艰苦地往上修，往上攀登。在这种情况下，不放弃，不懈怠，不停止，你真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旧势力就不敢动你。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们兑现史前大愿吧，这样既是对众生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师父的感恩。下面谈第三方面的问题。让我没想到的是，国外华人那么多，几乎哪个国家都有不少华人，尤其那些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在那里居住的也好，去那里旅游的也好，到处都能看到大陆人。旅游旺季，泰国每天接待10万大陆人，若有更多的同修在那里讲真相发资料该多好啊。可是听同修说去新马泰旅游，只有在泰国看到一个同修发真相单张，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各景点一个同修也没看到，可能那里的修炼人少吧。我去美国加州旅游，看到的情况让我的心感到很苦很痛，那里大陆人太多了，几乎到处都是。我跟他们讲真相，我感到难易程度跟大陆差不多少，只是没人举报，但是他们受中共谎言毒害很深，能讲退的，态度好的就不说了，就说说那些不听真相的。我在超市跟一个60岁左右的人讲，他说，我们不听这个，练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告诉他，那是中共谎言欺骗，那是毒害众生的。我们师父教导我们以真善人为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练法轮功的人从来不做坏事，您千万别相信中共的谎言，明白真相会得福报的。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听，真是被中共谎言毒害太深。我们经过一个公园，大家都自由活动，我赶快找人去讲真相。周末公园里年轻人老人都很多，讲退了几个，但是我们又到了一个大公园，趁团队里的人四处走动，我抓紧给一个年轻人讲。我刚跟他讲到法轮功，他一听到法轮功掉头就走，并且跟另一个看孩子的年轻人说了什么，那个年轻人也赶快离开了公园。 然后我又跟一家三口讲，可能他们看到了刚才的情况，或者也听到了我说法轮功的事情，不管我怎么跟他们打招呼，就是假装听不见。然后我就跟上了团队。在游玩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沉重，一是体会到国外同修救人也不容易，二是感到万恶的中共对中国人的毒害有多深，有多少人将因听信谎言不听真相的会遭淘汰。三是我反思自己，也许我学法不够，正念不够强，没有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没救下他们来。因这种种原因，我没心思游玩，内心很苦很苦。我感到我的心在流血，做得不好，愧对师父慈悲苦度。我强忍着泪水不让他流下来，同时我心里呼喊加州等地区的大法弟子能更多地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我所到过的地方，那里大陆人太多，修炼人较少，那里需要更多同修去发资料，去面对面讲真相。这是目前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对，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1日。我的父母早在1999年之前就得法修炼了，他们多次劝我学法轮功，并给我请了转法轮。尽管我看到他们通过学法练功后，多年有病的身体练好了，精神状态也变好了，但我并不真正了解大法，认为那只是祛病健身的，认为自己年轻，身体没什么毛病，等岁数大了退休再练也不迟。一晃到了2006年，一天我在闲暇无所事事之际，想起了在床头柜中放置了好几年的宝书转法轮。那几天我是连着看书的，记得在看第一遍转法轮时，嘴里还叼着烟卷，边看边吐雾，读第二遍时感到边吸烟边看书不好，就改成吸电子烟。看到第三遍时，看到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做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时，我心里就想，我想戒了它，我想成为一个修炼人。就这样，当我把第三遍书看完后，再抽烟就感到呛人，喝酒变味儿，咽不下去。从此每天要抽两盒烟，这近20年的烟瘾和喝酒的习惯一下子全部戒掉了。接着在之后的2周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咳出好多又臭又硬类似痰一样的东西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使原来呼吸时感到气管发紧的状况消失了，不仅呼吸舒畅，而且感到呼吸的空气都是清新的，真是神清气爽。就这样到了2007年，一天夜里突然接到同修的电话，得知他们配合去外地农村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 A 同修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其他几位同修则在异地需要接应。我随即与家人开车前往出事地点，当时已是半夜时分，天黑路远，再加上农村的小岔道也多，我人生地不熟的，第一次来到这里，真的有些无法辨别方向，因此心里很着急。看表快到12点了，于是就把车子停在一个路边，一边默默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大概过了20多分钟后，我们又开车前行了几分钟，来到了一条有路灯的柏油道上，慢行中看着路边的树丛，这时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念，他们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树丛中。于是我们缓行百米停下车来，接着当我一回头时， 就看见几个身影从对面的树丛中出现，一看是同修。我不禁在心中感恩师尊的点化和加持。就这样，我们在陌生的地方顺利地将同修接了回来。事后了解到，就在我缓行停下车后的同时，同修他们也刚好来到对面的树丛中，一回头就看见了我的车子。我们真实地体会到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们。接下来后，当地同修开始研究如何营救被绑架的同修 A。 同修 B 则认为迫害发生了，大家还应该静心学学法，查找一下自身的问题，发正念解体自身空间场的邪恶因素。 B 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同修的认可。我当时认为迫害成事实，不马上走出去营救同修，怎么还能安心在家学法找自己的漏？那不是怕心作用下不敢走出来吗？心中产生了轻视同修的想法。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便与同修们一道多次去当地的派出所、法院等有关部门讲真相，近距离发正念，到异地找同修家人去看守所要人。 A 同修很有正念，几个月后在师父的加持下走出了看守所。到了2011年时，我因为不注重学法，不重视修自己，处于了做事状态，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被邪恶绑架后送进了看守所。在那恶劣的环境下，我才倍感自己法学得太少了。当时我只会背《论语》和《红引》里的一些诗句，其他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整天在心里一遍遍地背着这些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营救下，二十几天后我离开了看守所，平安地回到家中。回家后，我又继续参与了制作各种真相资料等事项，几乎每天都是不停地忙碌着，因此渐渐地又忽视了学法练功，渐渐地把做资料变成了常人的工作，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不注重心性的提高。渐渐的，对一起配合的同修也产生了埋怨和看不上的心，真是人心泛起。渐渐的，法也不怎么学了，也不愿意与同修配合了，开始享受常人的生活，把挣钱多少放在首位，戒了多年的酒也喝起来了，也不愿与同修来往，最后完全陷入常人之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整天不学法，不练功，更不用提救人的事了。周围的同修得知我的状态都着急，多次找我交流，希望我赶紧站起来。我表面上答应，实质上却动不起来，就这样消沉了好几年。这期间 B 同修一直坚持通过各种途径方式找到我，耐心的交流，还与我一起学习师父的相关讲法，还将我们曾经所经历的事情重新捋了一遍，帮我从法理上去认识，缠绊着自己不能精进的执着。就这样，通过学法交流，终于打破了间隔，理解了同修当年的心境，也认为当时是认识不同造成了间隔，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在法上认识法，使我真实的认识到学法是基础，正法修炼中不能凭着人中的勇气，不能凭着自我的认识，需要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认识到在反迫害的修炼中不能脱离整体，使我重新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的来源、责任、使命，内在有了神圣感，感受到真我本性在醒悟，同时也越来越能体会到同修的慈善，认为再不精进，不但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同修的付出。就这样，我开始用心学法，除了工作外，有时间就看书。当时一个多月，我看完八遍转法轮，以及师父的其他讲法。学法时，法力也在不断的展现，同时还会参加集体学法，主动找同修交流，开始学会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其中包括党文化的斗等。我认识到学法也是正实法的体现，学法中不仅自己体系内的众生得度归正， 还能增添正念，为救更多世人打下基础。这是多么神圣的责任和使命啊！同时，看到自己以前学法时，总想在法中找出什么新的法理，找不到就觉得法学的不好。现在认为这是一颗有求的私心。当认识到这些时，顿时一种强大的神圣感涌遍全身，力量无穷，体会到自己回来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想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是同修不计前嫌耐心疏导，让我重新认识到了自己是谁。在此感谢慈悲的师父，感谢善良的同修。接着同修又找我配合一起去了其他同修那里，交流中使我又看到了差距，有了促进，也得到师父的鼓励，看到了神迹，也有了新的愿望，要与同修配合共同走好。当同修找我交流，让我写修炼体会时，刚开始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可是当同修交流到是为正实法时，我便想起近几日学法中师父说，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的法会，那是大法弟子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选自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这使我顿时悟到，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交流提高，更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圆融法和正实法的表现，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回家后我就发正念，清除那些阻碍自己动笔写文章的不正观念，让真我觉醒，把自己修炼的体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当回想起当初得法修炼的情景时，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升起了感恩之心，禁不住泪流满面，真实地体会到自己终于得法了，终于找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所在了。有了修炼如初的体会，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注重用行动证实法，努力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期间师父还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与同修的差距，学法少，不注重发正念，不会向内找，浮皮潦草地找不到根本，不能事事养成为他人着想的正觉思维。我想现在正法还没有结束，时间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与救度世人的，我要奋起直追，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注重心性提高，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做好救度众生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子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1997年我信得法轮大法，在这近28年的修炼路上，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和沐浴在师尊圣恩中的幸福。在此，我想回顾一下从我有了孩子到孩子出生到孩子上学的各个阶段中的修炼历程。我是高校专业任课教师，自然对自己学历的要求较高，所以结婚后还攻读了在职博士学位。等到怀孕时已经是30有余，在常人看来已经是高龄产妇。期间我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超长。怀孕期间我坚持只睡4个小时，坚持学法练功。临产前的检查显示胎盘给予胎儿的营养环境等级超长的高，所以即使是高龄产妇，但孩子依旧是顺产。因为孩子在出生前就听我读大法，聆听大法音乐了，早就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恩中了。刚出生，孩子的眼睛就睁得大大的，
眼神透亮，清澈灵气，皮肤超好。孩子出生后没几天，我们就给他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和普渡济世的音乐。慢慢长大后，我们就开始让他读背红吟和学转法轮了，所以他身体特别棒。众所周知，幼儿园小朋友之间各种病毒更易于传播，但孩子在幼儿园的三年，我们只给他请了一天假，那天还是因为台风。无论是学校的课程还是课外的兴趣辅导班，教过孩子的老师都说他接受能力特强，一学就会。小学读的是普通的公办学校，几乎很少报名辅导班，但小升初顺利考上了人家付出几倍努力还没考上的本地区很好的一所中学。大陆中学的学习压力普遍较大，回家后孩子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学法练功的时间常被作业占据，加上中学有些课程的作业是开放性的，需要上网搜索相关资料，于是孩子也慢慢沾染了网络魔窟的不良信息，学习成绩也一度下滑，视力也不如从前，睡眠质量有时也不能保证了。要是常人孩子碰到这些负面事情后，真的是很难走出困境。这样的事例在我们周围的人中比比皆是。所幸的是，我的孩子是大法小弟子，碰到问题了，知道要向内找，知道是近段时间学大法的时间太少了。于是我、孩子和我母亲同修一起切磋，一起安排每天放学回家后，哪怕有再多的作业，他也应当完成学法和练功的一个基本量，这样才能保证基本上每天都有接触大法、同化大法的机会，才能更好地指导自己走正大法小弟子的修炼路。过程中，我也对孩子的学习一度焦虑过，结果发现越对孩子的成绩放不下，他的学习状况和考试结果就越令人担忧。当我内心发出把孩子的一切都交给师父这一念时，接下来的情况就迅速神奇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在他作业或考试碰到难题时，会静下心来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蛮多时候都会神奇地获得解题思路，所以孩子的学习成绩大幅提高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尤其是大法小弟子们的交流文章，我看好后与孩子适时交流，向做得好的小同修学习，对孩子的修炼颇具启发。因为大法小弟子们面临的事情很多都相似，所以他们的交流文章对孩子特别有帮助，在遇到类似问题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知道如何去做了。值得一提的是，也是足以称奇的是，很多次我们碰到的问题正好能在当下的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里得到答案。孩子因为成绩提高了，为人真诚善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曾被评为德育标兵、学习达人等优秀称号。由世界顶级大学主办的一个活动，孩子中学里有仅限的几个名额可以推荐参加，他成功入选了。大法弟子的孩子没有常人孩子所谓的青春叛逆期，反而很愿意敞开心扉和我们大人同修交流，交流他哪些做得不够，应该怎么做好。在电子产品的把控上，他主动让我们把设备都设上密码，在需要用时让我们打开，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效率使用完成。虽然不如意的情况也会反复出现，但当我不再为他的状态焦虑时，在适时的善意提醒下，孩子的行为又马上归正了。现在更多时候，我们三人是相互提醒，共同精进。 在与大法小弟子携手共同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我们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点悟和引领，我们体会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把一切交给师父，看似这脱口而出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是修炼人放下执着、私心、人念的表现，随之而来的却是修炼人走出困境、化解矛盾、迎来光明。这其中融入了我们伟大师尊无量的慈悲和巨大的付出啊！写到此，弟子潸然泪下，弟子们对师尊感恩不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